30岁冷气师傅罹严重气喘，频送急诊，生物制剂治疗半年，让他成功复工。健康医疗网斜线记者黄素芬报道。气喘已成现代社会常见疾病之一。根据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的资料显示，台湾成人气喘盛行率介于 7.5% 至 11.5% 之间，尽管近年来医疗技术不断进步，让气喘患者的急性恶化率、住院率和死亡率均有下降，但推估目前仍有近10万人深受严重气喘所苦。这些患者症状控制困难，容易发生急性恶化，不仅影响日常生活，甚至可能危及生命。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胸腔内科刘建生医师表示，现在已有多种生物制剂可用于阻断气管发炎反应，帮助控制严重气喘的发生，成为目前重要的治疗选项之一。呼吸道症状难改善，需长期依赖类固醇，可能就是严重气喘。严重气喘和一般气喘要如何区分？刘建生医师说明，根据严重气喘的临床治疗指引，患者在使用高剂量吸入性类固醇，合并一种或多种其他控制型药物治疗后，病情仍反复发作，严重程度达到需赴急诊或住院治疗，就会判断患者可能属于严重气喘。他解释，一般气喘患者使用吸入型药物或口服类固醇后，病情通常有机会趋向稳定，但部分第二型或非第二型气喘患者对传统药物反应较差，胸闷、咳嗽、喘等症状持续存在，或是需要使用高剂量吸入性类固醇，甚至合并使用口服或针剂类固醇，症状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控制，代表患者的情况是未受控制的气喘，甚至是严重气喘。刘建生医师进一步指出，这类患者一旦尝试减少类固醇剂量，气喘往往就会随之发作。换言之，患者可能需要长期使用较高剂量的类固醇。不过，长时间的类固醇使用可能带来诸多副作用。刘医师举例，类固醇可能会促进糖脂新生，引发月亮脸、水牛肩、血糖过高、骨质疏松等问题，其抑制免疫系统的作用则可能造成免疫功能低下，使得患者较容易受到病毒、细菌等感染。因此，当医师评估患者可能需要长期的类固醇治疗时，就会考虑采用其他药物、生物制剂作为治疗选项之一，以被证实能有效控制部分气喘患者的急性发作，但实际疗效仍需依病人情况和医师评估为准。生物制剂阻断气管发炎反应依铺使用时机。刘建生医师说明，这群严重型气喘中的病人当中，致病原因约 70% 来自第二型发炎反应，又称为第二型严重气喘 Type 2 Severe Asthma， 指的是以第二型发炎 Type 2 Inflammation 为主，且呼吸道中常见浸润了嗜酸性白血球 Eosinophils 的气喘类型。这种形态的气喘是由于 IL 横线4、IL 横线5、IL 横线13等细胞激素的参与，以及嗜酸性白血球和过敏性发炎所驱动。而气喘治疗所使用的生物制剂，如 anti-IL5、anti-IgE 单株抗体，原理都是透过控制相对应的生物标记，阻断上述发炎传导路径，抑制细胞激素的释放，避免其持续攻击气管和产生后续的发炎反应，如此一来就有机会达到气喘的控制。患者若因气喘反复急性发作而需要前往急诊或住院，或是类固醇剂量已达到每日早晚各一颗以上，且持续使用超过半年，医师会在评估患者状况后，为符合条件的患者申请使用生物制剂治疗。 刘医师也分享，一位30多岁的冷气师傅被诊断为嗜酸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，已经使用高剂量 ICS LABA 和长效型胆碱抑制剂 LOMA 进行治疗，但仍频繁出现急性发作，期间更有2次症状严重恶化，需紧急送往急诊使用针剂全身性类固醇。经过6个月增加口服类固醇治疗后，医师诊断患者为严重气喘，且申请生物制剂治疗，并搭配吸入型药物。患者至今已有半年未出现急性气喘发作，也不再使用急救药物，除了按时用药、定期回诊追踪外，其余日常生活已回归正常，也顺利重返工作岗位。不过，生物制剂在使用前需先确认患者对药物本身或其复型剂有无过敏，且各类生物制剂有相应的年龄限制，因此建议应经由医师评估，并根据访单适应症使用药物，以确保用药安全。喘闷咳3周以上需警觉。延误治疗可致气管损伤，症状更难控制。刘建生医师指出，一般急性感染如感冒，通常2周内就会痊愈，但如果喘、闷、咳其中一种症状持续超过3周，就要怀疑可能是亚急性或慢性气管发炎，医师会做进一步检查气喘的可能性。气喘是气管的慢性发炎反应，如果未能在早期控制，随着年龄增长，气管损伤逐渐严重，症状就更难控制，因此患者若出现上述症状，应把握黄金治疗期，及早寻求专业医疗协助并启动治疗。此外，刘建生医师提醒，患者应特别注意避免呼吸道感染，如肺炎链球菌、流感病毒、百日咳杆菌、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等可能诱发气喘急性发作，进而对气管造成额外伤害，加剧气管的发炎和中速，建议可依医师评估接种相关疫苗加以预防。另外，气喘属于慢性病，目前医学上认为难以达到完全痊愈，治疗目标为长期的稳定控制，呼吁患者务必遵循医嘱规律用药，以防擅自停药导致症状反复发作，甚至出现病情恶化。